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啊，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以撒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给。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说然后带就跟上一章是有关系。然后耶和华就按照他说过的啊，说过那些话，怎么样访问了撒拉啊，访问的意思，这也是访问哈，访问。然后耶和华呢就按照他说过的啊，说过那些话，为撒拉成就了。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凡出于神的话呢，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在这一天呢，神为撒拉成就了啊。这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五节所说的啊。神反复强调呢，明年这时候他要回到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而且我们看哈，从创世纪十七章开始呢，神就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个要从这个撒拉呢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后裔哈。到这里的时候就应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第一节当中呢反复强调照着曾经说过的。所以说我们呢创世纪啊，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来到应许之地啊，然后呢中间呢到八十六岁的时候呢和使女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到九十九岁的时候呢，神再次向他显现啊，向他重申这个应许啊，从撒拉生出后裔的应许，到一百岁的时候呢生出了应许的儿子以撒。所以说这在今天就告诉我们哈，教会和门徒所面临的所有的环境和困境是不重要的，只要遵行神的话，只要相信神的话，只要圣经当中清晰说的啊，你照着去信去执行，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说从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一直到他一百岁这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应许他的，在经过了这挺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神终究给他成全了啊，终究给他成全了。所以说这在今天呢就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等候应许，尤其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事情上，求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人啊，赐给我们呢从圣灵生的，而不是从血气生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创世纪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从七十五岁到一百岁，也就是说这个以撒出生，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大部分时间他就在等这个事情，尤其神把他呼召以后啊。但是当神的时候来的时候呢，神终究为他成全了。所以说在今天哈，作为主的教会，在世界上教会要扩张，在世界上呢要等候神为我们招进来得救的人，就要像亚伯拉罕和撒拉等候生出以撒一样啊。只有那真正得救的，真正从圣灵生的啊，神才会加给教会啊，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呢去外头去拉人啊，那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哈，这个撒拉生以撒这个事情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看创世纪二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啊，亚伯拉罕呢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众女仆啊，因为他把撒拉掳走了，所以他全家不能生育。但是呢当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之后呢，他全家就能生育，在亚比米勒啊这外人全家能生育之后，然后亚伯拉罕和撒拉才能生育啊。所以说神做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看到，也是让亚伯拉罕寄居在那个基拉尔那个地方的人啊，让基拉尔玛亚米勒还有他所寄居之地的人能够看到神是与这一家人同在的啊，神与这一家人同在。所以说你会发现哈，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神加给他的这种忍耐啊， 就是让他去等候。从75岁开始直到100岁，神就一直在指引他，不要在乎时间，不要在乎人想什么，也不要在乎当地的习俗，你只要遵着主的道，照着神说的去忍耐等候，神终究会给你成全。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神宁可让这个亚密米勒 和他妻子啊，像这样的人呢、啊，这样的外人呢、啊，先生育，等他们生育完了之后，到100岁的时候再让亚伯拉罕生育。所以说神的应许啊，一定是最后才实现。神要让呢真正属于他的人呢，不至于蒙羞啊，让他们最终啊是怀着喜乐去迎接的。第二节，然后撒拉就怀孕了，并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后裔。在指定的日期，就是神向他说过的啊，神向他说过的。这里提到哈、啊，在指定的日期，就是在创世纪18章9到15节啊，明年这时候就是强调的这个日期啊，强调的日期也应验了，然后所说的生孩子也应验了。这里呢就反复再强调，神说过的话没有一句是不会应验的。在今天的教会呢，要按照圣经去遵行啊，遵行主的道，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治理教会，神终究会为教会在世界上成全啊，他所应许的。第三节说亚伯拉罕呢就公开宣告了他儿子的名字，就是那生来归于他的，就是谁啊，就是撒拉为他生的，称他为什么，以撒啊。你看这里呢还是强调，从撒拉生的，从自主之妇人生的才是真正的后裔，看到没有哈，从使女生的，从埃及女奴夏甲生的不算真正的后裔啊。然后呢，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呢，按照创世纪17章啊，那里呢预言呢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什么意思？以撒就笑的意思，笑哈，笑的意思。我们看4到7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隔离。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来看4到7节，第四节，说然后哈，亚伯拉罕就给他儿子以撒行了割礼。注意哈，原文没有说生下来第八日，原文是说什么？第八天之子，以撒做第八天之子，以撒成为第八天之子的时候啊，说是按照神的吩咐。在创世纪17章呢，神命定亚伯拉罕，他家中所有的，无论是他自己生的，还是生在家里的，还是从外头买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受割礼，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用的仍然是希伯来圣经惯用的这个词，叫什么什么之子啊，什么86岁之子、99岁之子，还有什么100岁之子。这里以撒是什么？以撒是第八天之子啊，第八天之子啊，第八天之子，生下来第八天就开始归于主啊。生下来第八天就开始归于主。第五节啊，说呢，说然后亚伯拉罕是什么？100岁之子。你看这两个人嘛，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是第八天之子，另外是什么？100岁之子啊。这句话是有含义的哈。说当以撒呢生出来归于他的是做儿子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100岁之子。所以说亚伯拉罕经历了什么？你往前看哈，75岁之子出哈兰的时候，然后86岁之子生以实玛利，99岁之子。到这里是什么？100岁之子，啊，所以说这一天，弟兄姊妹，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是他信仰历程上重要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他忍耐成功的一天。就像雅各书1章2到4节所说的，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到这一天，亚伯拉罕完成了他忍耐的功课，他在神面前过了这一关。所以说你就看到亚伯拉罕在他信仰的历程呢有几个不同的时期哈，75岁之子、86岁之子、99岁之子，还有个什么，到这里是100岁之子。在这一年他迎来了他生命当中上帝从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就给他应许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到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怎么样，已经经过了考验，已经是在这里说他信心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成熟了，那已经是非常坚固的。第六节说然后呢撒拉就宣告啊，公开宣告了，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说神已经为我预备了笑声。你注意哈，神在很久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生育的时候，在他还为着这个生不出孩子感到在人面前成为羞耻的时候， 神早已经为他预备了，在这一天让他突然间转为喜乐，说所有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啊！以撒这个名字呢，就是喜笑的意思。而且你看哈，他的出生过这个词其实原文是嘲笑的意思。你看以撒他这个人，其实他这个名字跟他的经历有关系。他你看，在他出生之前呢，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伏地怎么样，在那喜笑啊。然后撒拉听了也不信，也在喜笑。然后以撒断奶的时候，以实玛利也在那笑嘲笑他。所以说你看他的这个一生都跟这种笑是有关系的啊。好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世人眼中，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呢，在那个时代其实是被人嘲笑的，因为他生不出孩子来，而且到最后以至于他们自己心里都在嘲笑啊。但是呢，到这一天呢，神翻转了他们，在他100岁的时候，神让他真正的笑了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那些真正的遵着上帝的命令，按照原则去治理的教会，凭着信心等候的应许的这样的教会呢，其实有时候会遭受那些外邦人还有那些基督教里面那些不真信的那些畜生的嘲讽啊，有很多人嘲讽我们，但是我们若遵着神的道继续往前走，神终究会让我们笑到最后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忍耐等候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耶稣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耶稣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说关于亚伯拉罕和撒拉最终在100岁生出以撒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身上来说，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来说，就是对神有一颗不变忍耐的心，对神有一颗忍耐相信的心，而且是忍耐到底，坚持相信以至于得救的心。圣经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取了很多的例子来向我们去解释，让我们强调这个信心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重要性。凡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上帝应许的，从来不会蒙羞。我再说一遍哈，该蒙羞的是那些不信的和不真信的，而不是那些坚持原则的坚守真理的。那些坚守真理的，神绝对不会让他们蒙羞啊！不信你就往后去看，神从来不会抛弃那些遵行他道的人啊！只有那些用人的办法啊，那些按照当地的习俗，那些不真信的人，他们终必成为一个笑话啊！因为神不会与他们同在。第七节啊，然后他接着怎么？接着公开宣告，说谁对亚伯拉罕说了啊，撒拉要为他乳养众子呢？乳养众子是什么？不光是生一个，指的是什么？多国之母啊！之前所应许成为多国之母。他说，我真的在他年老的时候为他生了一个什么后裔，生了一个儿子啊。在这里强调，乳养众子就是多国之母。撒拉呢，在这一天也想起了神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撒拉呢其实比起亚伯拉罕来说，最郁闷和难过的就是他的妻子撒拉，因为他的妻子撒拉为了不能生育这个事情受了很多的苦和羞辱啊。他在十几年前呢，为了能够啊让他丈夫有一个孩子，他甚至把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他丈夫做妾啊，但最后呢也蒙了羞辱。但这一天呢，撒拉的他的一切都被翻转啊，他的羞耻，他在人间的羞耻被彻底的除掉啊，被彻底的除掉。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仿佛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圣经告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无论撒拉无论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从远处看见并且欢喜迎接等候上帝的应许啊。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在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得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然而女人呢，经过生产就必得救。为什么呢？如果她持续的在信和爱里面，以及后边这个意思就是说对真理的明辨，对真理的明辨，明白真理里边，那么这个女人她经过生产就必进入得救啊。我们看到在这里哈，起初呢，因为夏娃犯罪，这个女人生产这个事情是一种咒诅。但是呢，对于一个敬虔的女子，对于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敬畏神明白神的真理的这样一个女人，经过生产是她迈向得救的过程啊。所以说呢，主除掉了撒拉从夏甲那里啊，从人类的始祖那里就带进来的这种女人身上共有的罪，不信啊，小信啊，软弱啊，所以说神不仅除掉了他身上这种啊羞耻，也把他的罪洗净了，也把他的小信和不信除净了。撒拉呢，在这一年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已经成熟啊。好，我们看下面第八节到十三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啊。我们看八到十三节，确实有个味道。第八节哈，我们注意看这个八到十三节。说第八节说，后来孩子长大了，并且断了奶。你注意哈，这时候呢，这个孩子按照人这个生理上的常识，他其实还没长大，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他什么呀？他已经长大了。注意哈，长大了，并且怎么断了奶？圣经把以撒长大断奶的那天称为什么？称为他长大了。说亚伯拉罕呢，就预备了就是盛大的宴席，在他断奶的日子。你注意哈，这个希伯来文当中这个断奶啊，它除了指断奶，它也指这个杏树啊成熟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一章哈，哈拿也是在撒母耳断奶之日把他送往圣殿献给主，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他断奶的时候是长大了？就说这个以撒他是从应许生的，而且他是自主之妇人教育乳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男人。男孩，别看他现在刚断奶，但是他在信仰上他长大了，他成熟了。所以说亚伯拉罕呢，在这一天为他摆设了盛大的宴席。我看到以撒呢，他就像撒母耳一样，在断奶的时候他已经预备自己开始侍奉，预备自己以后接续他的父亲啊，在神的家里侍奉。第九节说，但是撒拉却注意到那埃及人夏甲之子，你注意这句话哈，没有就说什么，埃及女奴隶夏甲生的儿子，就是他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在干什么？在嘲笑啊，在讥讽啊，那种不怀好意的嘲笑。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是神让撒拉注意到这一幕。亚伯拉罕呢是男人，在教会当中是治理教会的，用今天来说，但撒拉是女人，是他的妻子，是用来什么？是用来帮助他的。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哈，当撒拉他经历了生以撒这个事情，他的信心成熟之后，他的那些小信和不信都除掉之后，神在这里开始使用他帮助他的丈夫。他是在这场宴席当中注意到一个危机，就是那什么啊，神说那埃及的世界的为奴的夏甲，他所生养的那个儿子在嘲讽这场宴席。注意哈，这场宴席是什么？是一场天国的宴席。用今天来说呢，你甚至可能把比喻成一个牧师他要走向暗牧， 他成熟，他信仰成熟了啊，就这样一个比喻，像撒母耳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嘲笑绝对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就中国人说小孩子之间过家家，谁吵绝对不是，这是一场信仰当中的一场属灵的战争。加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也要说以实玛利这个人，他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是跟他母亲有关系，他母亲是埃及的属世界的，然后他交给他那些东西也是埃及的属世界的，而且呢他嘲笑神在这个家中给这个家的应许。以实玛利在这里不是嘲笑人哈，他也不单单是嘲笑，他是在嘲笑那位上帝啊，因为以实玛利他不会不知道神给这个家的应许要从撒拉生出以撒，但是呢在这一天摆圣诞宴席的时候他做出这样的嘲笑，其实这完全出于魔鬼。所以说神让撒拉注意到这个家当中呢，在这一天，这喜乐一天，其实藏了巨大的危机啊。所以说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为什么说他的为人必像野驴，因为他是属血气的，属世界的，属埃及的，属埃及的。所以说这个以神玛利这个野驴的特性呢，在这里就显露无遗啊。他做的事情就跟他妈一样啊，他妈呢看着自己有孕就怎么样，就小瞧他的主母。这种人呢就是为奴的心智啊，就是说啊，小瞧自主之妇人啊，一旦有机会上位呢就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说这里其实这个家呢已经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如果这两个人放在一起长大，那么以撒真的是就危险啊。所以说加太书告诉我们呢，那时候是属灵气的逼属血气的逼迫属灵气的啊，在今天呢也是属血气的逼迫嘲讽那些属灵气的啊。加太书四章呢从二十一节往后呢就详细讲论了这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以及两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他属灵的含义，一个是使女奴隶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是用人的办法生的，但是自主之妇人生呢是凭着上帝的应许生的。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啊。也就是说呢，你看到在耶稣那个时耶稣降生的时代，拉比犹太教就是为奴的啊。但是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他是我们的母，指的就是教会。所以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到新约那个时代，你会发现拉比犹太教逼迫当时的教会，在今天基督教里边那些从血气生的并不是真正从神生的，那什么宗派啊，什么教区啊之类的，他也逼迫那真正有恩赐的出于神的教会啊。自古以来呢都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气的。第十节注意哈，看下面哈，说然后他就向亚伯拉罕高声的呼喊，就大叫的意思，说你必须把这个女奴隶和他的儿子怎么样赶出去，说因为这个女奴隶的儿子绝对不可和我的儿子以撒一起承受产业。撒拉说的是非常干脆，没有一句啊多余的话啊。我们看到撒拉呢和之前那个怂恿亚伯拉罕啊和这个夏甲生子的这个那个撒来的是完全不同啊。这一次撒拉说的弟兄姊妹是出于神的，因为后边神说的很清楚，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听，因为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说撒拉在这里呢，他不是嫉妒啊，他绝对不是嫉妒，也不是说小心眼， 他是什么？他是凭着神的灵感动他，凭着神的指示来拯救这个家。因为他现在明白那个夏甲怎么样，他儿子也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说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直到耶稣再来之前，这基督教内部的战争，这信仰之中的战争都是这样。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之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的。所以说我再强调一遍哈，一切属血气的为奴的都要逼迫有恩赐的从圣灵生的。在那个时代是夏甲和以实玛利逼迫撒拉和以撒，在新约的时候是拉比犹太教逼迫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今天就基督教里面那些什么三字啊、大宗派大教区啊、这宗那宗啊，以及那什么，还有一些有名望之人啊，有些什么名目名望之人，还有他众多的跟随者，总是在逼迫那些在每个地方那些教会啊，那些真正属于主的教会，你注意到都是这样啊。这些宗派、这些大教区、这些所谓的有名望的人，他们总想让我们做他的奴隶啊。其实呢，事实显明，当这些人呢，他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之后，他在真理上走得越来越偏的时候，他就没了神的恩赐，但是他还想着去逼迫那些属灵气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啊，在我们信仰没有真正明白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也在这些世俗小学人的道理、这些宗派里边做奴隶啊。保罗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说在我们信仰过去不清楚的时候，在我们在真理上信心软弱还不坚决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些什么宗派啊、教区啊、有名望之人手下做奴隶的啊，实际上是受人奴隶。无论我们以前的讲道也好，包括侍奉也好，其实或多或少也是，但是总体来说没讲错，但是这些人对我们是有奴役，是有影响，以至于我们在真理上呢，在过去的日子不能够彻底的，不能够真正的走得更远，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什么大宗派、大教区、有名望之人哈，他们其实是奴隶，因为他们所秉承的不过是什么？哎，我们的教义啊，我们的某某神学家啊，啊，我们是宗派啊，你不能脱离宗派啊，不承认宗派就不承认基督。说实在的，他们满脑子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东西的奴隶。但他们这些奴隶吧，也想去拿自己这些教义啊这些东西去奴役别人。其实当我们真正自由、真正脱离他们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本地教会聚会的重要性。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呢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脱离这些辖制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要再回去做奴隶啊。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可见你们不是此后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给那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人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到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这个懦弱无用原文的意思是有病的、软弱的、加低劣无价值的这种世俗小学。新约圣经警告我们，在真理上往前走的时候，切记不要倒退回去，倒退回去一定做奴隶。所以说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你既然已经自由了，就永远不要倒退回去，你倒退回去只有灭亡这一条道路。 神过去把我们一步一步的从不同的宗派，从不同的教区，从不同的那些大的势力里边脱离出来，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自主的教会，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所以说，当我们得到这真正自由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倒退回去，免得白费功夫啊。你之前所受的苦，所经历的试炼，你要倒退回去你就白受了。所以说呢，神指示撒拉呢，用这些话去警告亚伯拉罕，告诉他属灵气的和属血气的这两种人必须分开，否则啊，这属灵气的一定会被属血气的给毁掉啊。当一个教会里边，当一群基督徒里边有属灵的和属血气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属灵的一定会让那属血气的毁掉啊。十一节哈，十一节注意哈，何尔本说亚伯拉罕为难，其实不是的，原文是那么说的。但是这些话在亚伯拉罕眼中是非常邪恶的，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亚伯拉罕作难，是什么？说亚伯拉罕觉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明白吗？因为这涉及了他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绝对不是不喜欢这个以实玛利亚，当然他以撒他爱，但是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一同生活了十三年啊，一同生活了十几年。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从撒拉生以撒时，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非常重视这个儿子。所以说撒拉说要把这个孩子赶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是厌恶的，他觉得这个女的怎么没有爱心呢？他觉得你至于这么做事情吗？他你看说在他眼中是非常邪恶的啊。十二节，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宣告了，说他在你眼中绝对不可看成是邪恶的。什么意思啊？撒拉跟你说的这话是从神来的，你绝对不能当成是邪恶的啊。撒拉说的这些，说牵扯到这个少年人和你那个女奴隶的啊，这些所有的话就是撒拉向你宣告的，你必须注意哈，按照他的声音听从，因为属于你的后裔必须通过以撒被拣选出来。原文有这个拣选，这里上帝给他说的很清楚，神警告亚伯拉罕，撒拉关于以实玛利和夏甲的这些话是出于神的命令，你必须听从，你绝不可以当成是邪恶的，你要照着去做啊。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从自主之妇人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仰的本质不是血统，信仰的本质也不是人情，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从圣灵重生，然后要求的是对神的话语有着这种单一的这种不妥协的信靠啊。十三节说，至于那女奴隶啊，那女奴隶的后裔，我必使她成为就一个国家国度，因为她是你的后裔。之前十六章和十七章呢，神都给亚伯拉罕说过，你不必要担心这个以实玛利她能不能活下去，她一定能活下去，因为神说过了，神不止一次的说过了，神说过让撒拉能生出以撒，神做到了，那么让以实玛利活着，这根本就不是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他两个妻子两个儿子以及两个儿子所生出的后裔都会成为大国，但是一个是什么？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其实你看今天称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可不止，在世界上可不止一种宗教哈。犹太教也说他是亚伯拉罕后裔，伊斯兰教也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基督教里边那自称是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些人还真不少，但是唯有真正从圣灵重生的，真正遵行主道的，凭着信心坚守教会生活的，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三章啊，不是这个圣约翰呢在马太福音三章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也说，告诉犹太人，将来有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从地极而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本国的人反而被赶出去了，啊！所以说，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从那应许生的才是后裔。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信心，是上帝的道，而不是血统。啊，我们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信心和应许。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走了，打发他走了。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我们来看，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了。十四节，然后亚伯拉罕，注意哈，在黎明就早早的起来了，没有拖哈。他拿了面包和就是一皮带水，皮带装的水，然后给他下去，放在他的肩膀上，还有那个少年人，孩子原来是少年人，就打发他走了，就任凭的意思，打发他走了，他就走了啊。然后在什么，在别是巴的旷野走错了道路，走迷了道路。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寄居在非利士地的这个基拉尔啊，然后呢，他在别是巴的旷野，在这个地方呢，走迷了道路啊，就是在南地这个地方是非常干旱的地方啊，南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虽然他作难，虽然他一开始他接受不了，但是当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他蒙福的地方。也就是说，上帝说你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在黎明的时候他早早就起来，他也没有举行什么欢送仪式，甚至没有说准备好车啊马呀，把粮食准备好给他几车，让他能够在路上安全点，什么都没有，就饼还有一皮带水就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耶稣说这是真正的智慧人，听见他的话去行，他的信仰将如磐石一样扎根在根基上啊。因为如果不走，这两个人不被赶出去，将来就会破坏以撒在神家里的这个侍奉。亚伯拉罕如此行呢，就是为了避免属灵这个属血气的去迫害属灵气的，从一开始就不给你这机会。所以说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当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叫基土拉。我们看到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了好几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最后怎么做的？亚伯拉罕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财产分给这些以撒之外的儿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把这些儿子打发他到东方，为的是什么？为的让他跟他的儿子以撒分开。所以说亚伯拉罕一直在注意保存这个属灵的种子，别让这属血气的把那属灵气的给毁了。在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始终不悔改啊，天天作恶，充满血气，那么他应该被赶出去。你不能让他把这些属灵气的都给毁了啊。所以说，凭着信心做出的决定，凭着真理在教会坚持原则，很多时候会被人看作是什么？不近人情的、残忍的、没爱心的。但亚伯拉罕 他都没有管这件事情，只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只因为这关乎的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说亚伯拉罕就照着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跟那个以斯拉记里边啊，有一场盛巨大的离婚哈，就是离弃外邦的妻子，也离弃外邦妻子所生的儿子。从本质上来说哈，你看这里多次强调，这个孩子是什么？是埃及女奴隶夏甲所生的，也要说本质上来说是属世界的，是属世界属埃及的。在以斯拉记第十章的第三节呢，当时呢就立约啊，以斯拉祷告立约，后来这个以兰的子孙啊，耶谢的儿子施加尼啊，对以斯拉说，现在与我们的神立约，休着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主神命令战经之人所定的，按律法行。当向耶和华，以撒是十章十一节，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所以说我们注意，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为什么神如此祝福他，他真的是有信心的。我告诉你，有以前有人哈，改革宗的，他告诉我，他说亚伯拉罕是属灵上的老油条，给上帝讨价还价的好处，学油了，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人哈，真的为神的国的缘故撇下了一切。夏甲也算是他的妻子，以实玛利呢也是他的儿子。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的很清楚，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说你不要光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你也要看他遵着上帝的命令，他舍弃了有多少，他忍耐了人无法忍痛的这种孤独痛苦，他舍弃了人不敢舍弃的事情，只要上帝让他做的他都做了。说然后呢，说他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错了路，走迷路。别是巴就是七倍盟约的井啊，在后边会讲。亚伯拉罕呢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在那个地方立约啊，有这么一口井。这个别是巴的旷野呢，在别是巴这个城东边的四公里，在希伯伦西南方向四十公里，在加萨东南东方约四十五公里处。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干旱，如果取水的话需要在地面挖得很深啊，挖得很深才能凿出水来。这个地方本身呢是干旱缺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迷路，按照人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常识来说呢，就是死路一条啊。这个地方就在南地啊。我们看十五节，然后呢这个皮带里的水怎么样，耗尽了，他就把孩子啊丢在一片这个灌木底下。在南地干旱的旷野呢迷路了，然后皮带里的水又耗尽了，又找不着水啊。十五节说哈，说他走开一段什么，就是人拉弓能射箭射到的距离啊，就人能看见拉弓能射到的距离。然后他就和那个孩子面对面坐下了，他说当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我不想看见。然后他就从对面坐着抬高他的声音就哀嚎起来啊，抬高他的声音就哀嚎起来。我们看到这母女两个到了人生的绝境啊。十七到十九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首先我们注意哈，没有水的夏甲和他的儿子西玛利落到了绝境，即将面临死亡。然后神用话语点醒了他，让他眼睛明亮，看到一口井，他盛满了水喝了井，然后他两个人活下来。其实神的话和这里这口井是一回事情，神的话就是活水的源。人离开神的话就必要死，是神的道和神的应许把以实玛利救活。只有神的道能让死人复活，只有神的道呢能够把一个绝境当中人救活啊。十一节，神听见了这少年人的声音，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喊夏甲说，夏甲你为什么这样，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听见了啊。这个声音就是从那个少年人那个地方发出来的。以实玛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啊。所以说神当时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是很奇妙的。一开始说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行，到这是什么，神听见了以实玛利的这个呼求和哭声。十八节，起来啊，并且背负这个少年人，并且用你的手托住他，因为我必使他成为大国。神在重生之前对以实玛利的应许，创纪十六章，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看到没有。后来看创纪二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以实玛利的家谱，他有十二个儿子，是十二个族长啊，后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十六节，然后神开启了他的双眼，他就看见了那个水井，他就把皮带充满了水，然后给少年人喝啊，给少年人喝，神拯救了他。其实神也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拯救了他。我们看到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拯救了罗德，神也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拯救了以实玛利。十九节啊，我们再往看二十和二十一节，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还两节哈，二十节前面有这么一句话，说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发生了，说神与这少年人同在。他就长大了，注意哈，说并且成了一位伟大的弓箭手，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弓箭手啊，在这方面，在这个射箭方面是超乎常人的技能和才能。我们看到哈，这里神呢在说，你看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在这里说神跟以实玛利同在，神也使他长大了，然后他成了一个伟大的弓箭手。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圣经谈到神跟亚伯拉罕同在，跟以撒同在，和跟以实玛利同在，它是有不同的含义。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八节的时候说那个孩子长大了啊，二十节也说以实玛利长大了，二十一章八节说以撒长大了，在这里呢说以实玛利长大了。但是这两个儿子他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以撒走的是什么，牧人侍奉的道路，在神家侍奉，但是以实玛利走的是什么，在世界上精通一门技能，神呢用这个来保守他，让他活下去。所以说以实玛利呢在世界上呢也是大大有名的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弓箭手，能够给自己糊口，也能保护自己。但是这样的祝福和福分是无法跟以撒那种属灵的祝福和福分相比的啊。很多呢只是在世界上神给他一个糊口的这样一个技能啊，给他一个糊口的技能。二十一节，他就住在巴兰的旷野，后来他母亲在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我们来看巴兰的旷野图，这个是基拉尔，这个是别什巴的旷野。其实呢，他往下走了很长的一个路，到了这个什么最南边的地方，巴兰的旷野。这个巴兰的旷野从加里斯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跟红海相接的这个地方。巴兰的旷野，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到，真的如同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说的，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啊。从此之后呢，以实玛利成了一个像野驴一样在世界上征战的人啊，世界上征战。然后呢，他母亲给他在埃及娶了一个妻子，所以说以实玛利呢是由埃及的女奴夏甲生出来的，由他教养他。然后这个埃及女奴隶呢又从他本家又给他找了个埃及女奴隶啊，做了他的妻子。所以说这一个男人有两个埃及人影响他。虽然以实玛利呢他信仰里边还有神的部分，但是呢埃及对他的影响实在是非常大。所以说这两个人他和以撒不能在一起共事啊，不能在一起共事。说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八节，他子孙住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县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啊，跟这说的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个才是最好的结果。按神的命令把属灵气的跟属血气的分开，这样呢就可以保护以撒不被这个属血气的以实玛利所害死啊。而且你注意看哈，你看创世纪到二十五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一百七十五岁去世的时候，谁参加的葬礼啊？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以实玛利最后没有怨恨他的父亲啊，也没有去恨他的兄弟以撒，但是在家里的时候他是恨他的，分开了反而最后和好了，没有问题了啊。而且你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哈，当以扫知道以撒和利百加不喜欢他娶的迦南地女子的时候，他知道他父亲看不中啊迦南女子，然后他到以实玛利那里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马哈拉。如果以实玛利记恨以撒的话，他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撒的儿子以扫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看，按照神的原则处理这样的事情，该分开的时候分开，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啊。以实玛利他的一生终究会明白他父亲做的那个决定是对的，是出于神的，无论是对他的兄弟以撒还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信仰上属灵的和属血气的绝对不能强行捆绑在一块，那种抛开真理和原则光讲合一那是纯扯。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各自分开，互不影响啊。也就像亚伯拉罕和罗德一样，你往东我往西，我们不要相争，让属灵气的安心在神的家侍奉啊，追求属灵的福分，不要被打扰。只有属灵气的以撒保住了，这属血气的以实玛利他才有蒙恩得救的机会啊。在今天来说，只有这真的教会保住了，我才有恩赐，才能在世界上去拯救人。如果我们被那些属血气的毁了，那么就更不要去拯救灵魂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啊，以实玛利后裔当中确实有蒙恩的，有归顺的， 在撒母耳记十七章二十五节和历代志第二章十七节，还有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三十节，你去看哈。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个元帅，就是大卫要招过来代替这个约雅的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什么？是以实玛利人。列在这上二十七章三十节，为大卫掌管这个驼群的骆驼群的是谁啊？以实玛利人阿比勒。而且呢，以赛亚书六十章七节预言，基达的羊群都必聚在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给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个基达和尼拜约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以赛亚书预言，将来这个种族里边有人要蒙恩啊，有人要归信耶稣，有人要蒙恩。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啊。接下来呢，有人找上门来了。到二十二号二十四节，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戈啊找上门来了。二十二节说，然后这件事情临到了啊，发生一件事情，说在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就是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宣告了啊，他说了，还有他的军队的首领菲戈也向亚伯拉罕啊在宣告，在说话，说在一切的事情上，神是与你同在的，就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与你同在。我们看到，不单是这个基拉尔王亚米米勒，连他这个军长，就是管理他军队的这个人，也不禁发出这种感慨。这个菲戈哈，这个词什么？这个词原文就是所有人的嘴，就是替国王管军队的啊，在军队发号施令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啊，还有创世纪二十六章的二十六节，都提到这个菲戈。其实呢，这个菲戈他应该就跟这个亚米米勒一样，他与其说他是个人名，不如说他是一个职位和称呼啊。我们看到哈，当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令，按照原则听了撒拉的话，把这个埃及女奴隶夏甲和他所生的儿子赶出去的之后，这件事情让谁看到了，看清了？让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看清了，因为这两个人啊，他是世界上掌权者，他就发现能够做出这样决定的，绝对不是属世界的人，只有神同在才能做这样的事，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遵着神的命令，分别为圣，该分的分开，该赶出的赶出去，该保住的保住，这种啊，只有那神同在的人才能做这种决定。因为只有真正出于神的仆人，他才不会被世界的人情利益以及人说什么所捆绑。亚伯拉罕是真正的仆人，其实这两个人尊重他，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两个人之前见过亚伯拉罕行的所有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让他们就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做不了这种事情。我告诉你，世界上人碰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会倾向于把这个事情当成家庭矛盾处理，说咱俩 各让一步啊，咱和气生财，咱各让一步啊，咱大家都合一。但是亚伯拉罕遵着上帝的命令，把这个女的和他儿子赶了出去，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做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按照圣经的真理和原则去治理教会，神就赐给你这世界上没有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啊！你看《申命记》第四章哈， 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进去得为业之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不要嘲笑一个仆人，一个弟兄，他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因为这样的智慧是出于神的。啊，二十三节，注意哈，这里用的是强调那种祈求的那种语气，说现在就请你指着神向我发誓，看吧。注意哈，接下来发誓说，如果你不诚实对待我，对待我的后代，还有我后代的后代，就意思你如果不诚实对待我，那么你就遭咒诅啊，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说因为你跟我同在的时候，我也是用慈爱待你啊，而且呢你也用慈爱对待这你寄居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基拉尔，就腓力士地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亚米米勒呢，他看到了这种属天的智慧，他感觉到这个人真的是从神来的，他就强烈的要求亚伯拉罕指着神向他发誓，要善待他和他的后代。我们看到哈，一个世界的掌权者，人多钱多，而且还有军长，有刀有兵有枪，但是他怕亚伯拉罕。他怕亚伯拉罕的缘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怕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在世界上是有真理的，那么我们不用怕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们应该怕我们啊，因为神就会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神赐给一个真正教会那种属天的智慧，不是你求他来善待你，是他求你别去欺负他啊。二十四节，然后亚伯拉罕说我愿意发誓啊，我愿意发誓。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从前亚米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米米勒，亚米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米米勒，二人就彼此离远。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哈，说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向亚米米勒去证实啊，证实一件事情哈，说因为涉及了什么，涉及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呢就是亚比米勒的那些奴隶们用暴力给抢了起来。注意哈，原文是用暴力抢了起来。二十六节，但是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事，而且你也没告诉我，说到今天啊，除了今天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注意这句话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当谈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这个非士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跟这人的关系的时候，以及后边以撒跟这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些关系不是一成不变，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他儿子最后也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但是里边的人哈，对亚伯拉罕对他儿子以撒态度实际上是有变化的。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哈，那个地方的掌权者他尊重亚伯拉罕的信仰，并且呢愿意与亚伯拉罕去立约，但是在私底下你注意哈，这个亚米米勒他那些下属其实已经开始对亚伯拉罕有了这种敌对和仇恨，你注意到没有哈？敌对和仇恨，你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这种冲突呢都跟井有关系啊，一个水井有关系。到以撒的时期哈，你看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这种暗地里的攻击就开始变成了什么啊，明明的那种仇恨和逼迫啊。到在亚伯拉罕的时期的时候还是偷偷的，而且这个王没有授权这个事情，但到以撒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对这群人的态度实际上就变得非常不好。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这 我们明白这里的这个真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传福音的时候，神让我们向不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传道书三章一节呢，告诉我们这一切出于神，说天下万物，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中间说了很多，然后在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什么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件事情，如同亚伯拉罕呢，他寄居在基拉尔这个地方，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永久安息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教会来说哈，我们这基督徒，我们跟我们四围的外邦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要明白这点哈。当神让我们让福音临到一个地方，当神让我们向一些特定的外邦人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会善待我们，他们即便不信嘛，他们也会感受到神给教会同在的时候那种大能，那种保守，所以说他会惧怕我们。但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曾经一直在不断做见证传福音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会时间长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渐渐的变得什么厌恶福音真理，最后他会仇视我们。这个你们都遇到过的，啊，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些人，有些外邦人哈，跟我们之间关系不错，我们向他传福音，虽然他不信，但是他也尊重我们的信仰。但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味道就变了，这都是有的。其实这是什么？你不要觉得是他厌恶我们，其实上帝烦他了，你知道吗？当随着时间的增长，当人厌恶真理的时候啊，当人看到这个神的大能还不信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就不再容忍那个地方的外邦人。这就是说教会对那特定的人群的这种福音工作结束了，然后该离开了，该转向下一站。所以说今天教会基督徒啊，当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以后一定会碰到，我们不必因这种事而难过，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跟人建立关系的，你要明白，我们在世是寄居的，我们即使在某些阶段某些人向我们示好，他尊重我们，那也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世上过寄居的生活，然后按神的指示向特定的人群，每个时期不同的人群去做见证，去传福音。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要知道哈，外邦人尊重我们是神让他尊重我们，外邦人不尊重我们是神不让他尊重我们，就是说神已经要离开他。所以说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有时候会不理解，觉得哎，你看他们之前挺好的，怎么最后就翻脸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神让你向他做见证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啊，他还没有信嘛，已经结束了，所以说神呢已经不再容忍他了。当人呢不再尊重我们的神，不再认可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也就不认可我们按照真理做事的那种方式，这种直来直去的这种坦然的这种方式，他们不认可。到这时候啊，你要注意一点，就是神已经放弃他了，你再想和他维持良好的关系，那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说在历史上，包括耶稣所说的，我们被拆往一个国家，拆往一群人，拆往一个种族当中，谁让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是让我们跟他搞关系交朋友的，只是向他做见证。你要明白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本身向不同人做见证，向不同的周围的外邦人传福音，但是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只是在这个福音工作还在的时候维系，但是一旦这个福音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跟这些人的关系也就结束。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要么是我跟我们闹掰，要么就跟我们翻脸，要么最后他不再善待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苗头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应当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说当我们完成这些见证的工作的时候，他欢迎不欢迎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啊，我们就可以离开。所以说，不要拘结于跟周围外邦人去搞关系。他善待你是神让他善待你，他不愿善待你，就是你该离开的时候。啊，我们看28节到31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亚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什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什巴就是蒙设的井。能看28到31节哈。前面呢是亚伯拉罕指着神向亚米米勒起誓，善待他和他的后裔。这里是什么？亚伯拉罕让亚米米勒给他起誓，这口井是他挖的，啊。我们要注意这里信仰的含义。我们看27节，然后亚伯拉罕就取来了羊和牛，交给了亚米米勒。他们二人就立了约，原文是那种劈开的约，就是劈开之后放在那里，就是说违约要遭咒诅的。28节，然后亚伯拉罕将七只母羊羔单独放在一处，啊，七只完全的意思。亚比米勒就七倍的意思。亚比米勒就对亚伯拉罕说：“他们是什么意思？这七只母羊羔你为什么单独放在一处？”啊，3节，他就说：“因为你必须从我手中带走这七只母羊羔，它才能成为归属于我的见证，因为我挖了这口井。”因此31节，那个地方被称为别什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发了誓。别什巴就是七倍发誓的井，七倍盟约的井。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所发的誓，关于这口井的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誓言。如果违背的话，遭报几倍啊？七倍。啊。当亚比米勒从亚伯拉罕手里接过这七只母羊羔，就意味着你要遵守这个协定。如果你和你的后裔当中有人敢把这个井给做了什么，那么你必遭咒诅。这是一个完全的约，是七倍的约，是永远的约。如果违背，必遭七倍的咒诅。也就是说，事实上后来的时候，非利士人有没有守过这个约？没有，他违背了这个约。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后世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是被咒诅的。当他们破坏了这个井，当他们把这个井再次夺走的时候，哈，到创世纪26章的时候，他为这井争闹的时候，后来以撒最后就从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你看，后世这个非利士成了什么地方？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国家。非利士五个城邦嘛，而且在后世的时候成了以色列人仇敌。这是什么？这是被咒诅了。我们看以撒在26章，创世纪26章，后来也在这个地方挖了活水井，啊，也挖了一口活水井，这个地方叫别什巴。后来你看创世纪26章32到33，这个地方就改名叫那个井叫示巴，这个城叫什么？叫别什巴。啊，首先我们注意哈，别什巴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井这个地方，它是后来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神让亚伯拉罕走过这个地方，要把这个地方怎么样，永远赐给他。你看到后来亚伯拉罕花钱买了一个坟墓，麦比拉洞，这个地方什么，永远属于他。你看在之前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把这个井给了他七只母羊羔作为永远的一个约，就证明这个井是他和他的后裔。而且别什巴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了以色列南部的一个边界。圣经常说怎么样，从但到别什巴，但是最北边，别什巴是最南边，这个地方是应许之地南边的一个边界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下这口井在我们教会信仰当中的含义啊。首先你要注意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今天的我们是在世寄居的。神在那个时候没有给亚伯拉罕巴掌一块大的地，甚至巴掌一块地都没给他，让他去立足，然后再是挪一帐篷。但是只是关于这个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 都把这个东西是一定要争取过来。你注意到没有哈？在当时没有征地，但是这个井是必须征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弟兄们，在今天来说哈，我们这些在世寄居的人，当我们一生结束之后，我们不会带走这世上任何的钱财和产业。你要注意哈，任何的房子、车、存款你全部带不走，你能带走的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证明这口井是你挖的。也就是说弟兄们，这个井你看整个第二十一章哈，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旷野要渴死的时候，神开他眼，然后看到什么？看到一口井。在这里的时候，亚伯拉罕指着这口井给亚米米勒立了一个盟约，七倍的盟约。到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也是反复围绕着井这个问题，以撒的牧人跟基拉尔的牧人在那里相争。最后到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二节，最后挖了一颗井，叫什么？叫利和伯。那时候他说，耶和华赐给我们这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到那时候非神不争了。也要说在世不要争钱财，在世要争这口井。你要知道他的信仰的含义，井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是什么？活水的源泉，预表着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赐、上帝赐给教会的这样的恩赐、传道的这样的侍奉啊。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在斗争所做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口井是他挖的啊。你看以撒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井非利士人都给他堵死了，然后以撒重新挖出来，把这些井叫之前什么叫他父亲起的那些名字，这个事是绝对不让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世你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像金钱、地位啊、房产，这都不是，唯有什么？唯有我们这位永活的基督，还有他的福音真理，他活水的源泉和恩赐，这个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这井也是亚伯拉罕在世界上挪移帐篷传道的一个证据。在今天来说呢，这个井是我们在世上传道的一个见证，这个井证明着你在世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做证实，你在世上在干什么。在今天一个真正的教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在那时候啊，奉着主的名在世上寄居挪移帐篷，不停的传道建祭坛啊，在今天来说就牧养教会啊，过教会生活。这个井啊，为什么要得到这个井？为什么要为这个井去立约？就是为了在那些应许还没实现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凭据。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生呢在世上寄居，神没有给他巴掌大的地让他长久住，但是呢这口井是属于他的，他没有争取别的事情，他向非利士王亚米米勒所要的就是你给我发誓发七倍的誓，这个井永远是属于我，我和我的子孙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主的门徒和教会啊，在今生不应该去专注于去收敛钱财置办产业，而是要预备自己将来去承受永久的产业啊。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后来就改名为什么？叫别什巴，后来成了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等候应许的，他在世的时候还、哦、到这他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将来，但他相信神给他应许是真的。今天我们要想一个事情，就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留下什么？你能够带走什么？你不会带走任何的钱财，你不会带走任何的车房钞票存款，你在这个世界上穷其一生追求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高贵生活，你为了高贵生活你去 移民到别的国家，这些都没有意义。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唯一有意义的是让神给你留下一口气，在将来复活的时候见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神的恩典挖了这口气，在这个世界上传了真正的福音。井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是活水，是福音，是圣灵的恩赐，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也应当是这些。所以说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别的都能忍，他别的都没有说去要求，但是唯独这个井的问题，他让亚伯米勒给他发七倍的誓言，因为这关乎的是将来永远的产业和应许啊，永远产业。所以说你看接下来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他们跟非士这个地方的这些争斗都是围绕这个井展开的，也要说今天来说都是为了传道传真理展开的啊。我们看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起身往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地寄居了多日啊。我们看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然后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之后呢，亚比米勒和他军队的首领菲格就起来回到了什么非利士之地。圣经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寄居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称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利士之地，之前叫什么，今天叫基拉尔啊，非利士，非利士就是移民的意思啊。三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栽了一个什么垂丝柳树。这个垂丝柳树啊，它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叫撑柳树啊，撑柳树啊，撑柳树，并在那里奉耶和华的名宣告，宣告什么？宣告神是永生的神，啊！我们看到呢，之前呢，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个地方呢，就建了一座坛，奉耶和华的名去宣告、去祈求。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别是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又在这个地方栽了棵柳树，然后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神是永生的神，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一生所做的侍奉就是传道。牧会，然后呢宣扬真正的福音，宣扬神的名。三十四节说，之后亚伯拉罕在非士人之地呢寄居了很多日子。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知道，不仅亚伯拉罕在这住了很多日子，他的儿子以撒后来也搬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日子。最终呢，到他儿子以撒的时候呢，神使他儿子以撒在这个地方真正的壮大起来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要知道一个问题，牧师教会，你不要自己选择你去建教会传福音的国家地区或者人群，你要让神给你预备传福音的对象。罗德啊，在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啊，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表面来说啊是为了福音事工出去，其实他只是为了改善一下生活，他用自己的眼目选择了索多玛，最终福音没传出去，自己带的人全灭亡了。但你看亚伯拉罕啊，他没有这么做，他每一步挪移帐篷，他每一步选择传道的人群都不是他自己选的，是谁给他选的？是神。有些地方他自己都害怕进去，但神让他进哪里他就进到哪里，然后他按照神的指示在那里边去建教会去传道，然后神就奇妙的让他兴旺起来壮大起来。所以说亚伯拉罕还有以撒来到非利士这个地方呢，不是他们自己选的，是神为他们安排的。在今天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勾引人来到教会，我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安排传福音的对象，因为只有神为你选的时候，你才是选对的时候，那时候你这福音才能传出去。不然的话，你不但福音传不出去，你自己还受搅扰。其实过去呢，我们跟一些不该联系的人联系真的是受了亏损，以后呢就要靠着神的指示去做啊。到这里的时候，圣经再次强调亚伯拉罕寄居在什么非利士人之地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圣经在创世纪这几章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从亚伯拉罕到以撒时期希伯来人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寄居的状况，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变化。非利士人从一开始是善待希伯来人的， 到后来怎么样，慢慢的转为敌对，最终把以撒赶出去了。而且你要注意一点，他让亚伯拉罕给他立约，善待他的后裔，他自己没有这么干。而且关于这个井所立的约，这个七倍的誓言，最终非利士人也违背了这个誓言。所以说圣经在这里的时候就开始详细谈论这个非利士和希伯来人的关系，为的是什么？为了让后世的以色列人预备面对这个非利士人，让他们知道非利士人是怎么起源的，非利士人是如何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仇敌，但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利士人是在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最难缠的一个敌人。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在那个地方建教会传福音，其中那地的人对他们态度的变化。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当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向这个时代的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从开始他们尊重你的信仰，善待你，慢慢的事情就不是这样，到最后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争吵啊，会逼迫我们，最后闹掰，会分开。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世寄居，守着教会生活，然后向神为我们安排的人去做见证传福音啊，我们只管去传，剩余的事情交给神，愿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